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夜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是幸福台北呢在每个礼拜二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在空中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我们的是用药安全。而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高跌倒族群的用药安全。空中的好朋友们，哪些人是属于高跌倒的族群呢？而高跌倒的族群当中的用药安全又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廖仁牧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廖理事呢，目前也是我们的嘉义集美药局的负责人。廖理事，早安。
主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廖理事的空中分享当中，我们提到的是小儿用药安全。
是，上一次我们提到小儿用药安全，对，没错。
是，我们这一次会特别的提到我们的高跌倒的族群的用药安全，这是为什么呢，理事？
没有啊，因为小孩子跟老人家都是我们就是最主要关切的两个族群，
是
不管是安全或生活甚至是用药。
嗯，
那上次我们提到小的，那这次我们就来讲老的好了。而且讲个比较好笑的是，我之前也因为跌倒的关系所以造成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是，
对，所以说这真是有贴身的感觉，知道
吗？是，我们廖理事在上次来到节目当中还撑个
拐杖，
对不 对？慢慢的爬上了四楼哦，所以真的有那种切身的感受，就觉得说，哎，其实跌倒会造成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对不对？
是的，
嗯，
尤其是像我们最担心就是老人家因为跌倒之后，他的生活的状况就改变了，
嗯，
本来原来好好的，他可能可以很正常的生活，然后可以自己打理自己，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跌倒，他可能就生活就改变了，
是，
很需要大家的，就变成需要家人的关心，甚至更多的医疗照护都会有这样子。
是，其实我们在谈到老化的时候，是很担心长辈朋友，特别是长辈朋友的跌倒的事情的发生。他有时候不单单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影响，他有时候是属于生命上的一个失去，对不对？我记得是这样子。
是的，在跌倒它造成的状况来讲的话，很多的状况，像老人家来说，他其实会到住院的可能就那5%，可是那5%的人可能造成的伤害就真的很严重。就像这一个最直接的，我昨天就有两个老人家，然后老太太过来跟我们聊天，但是老太太整个人鼻青脸肿，那鼻青脸肿的状况下去询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他不小心前上个月跟他老伴下楼梯的时候突然间断电嘛，那是意外的大停电，对，然后他就结果呢两个人都一起跌倒了，然后老伴就因为这样子他脑就是后脑撞到了楼梯，整个摔下来之后就现在中风在住院出不来了，对，那他整个脸到现在一个月了也还没有消肿，对，所以好运就像他的太太一样，不好运就变他先生，对，那这些东西是属于意外的，那当然，但是我们希望说在我们可以控制，就像今天我们讲用药安全，
是，
我们就希望说那我们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我们帮他把他提醒他注意他，
是，
然后改善他，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廖理事的分享当中带所有的好朋友们真的要仔细的听哦，特别是我们现在是属于迈向高龄化的社会，甚至是超高龄化的社会的一个来临，但是呢属于高跌倒的危险的族群，它又不一定是属于老化才专有的一个发生的危机，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啊。因为 我自己都跌倒了嘛，所以当然不是说，不过他还是有一个他高发生的族群啦、啊嗯、那我还是大概讲一下高发生的族群、嗯、第一个当然是年纪大于65岁的、
嗯、
然后第二个族群是可能比较缺乏照护者的，他可能以独立生活或独居的状况、嗯、第三个族群是他可能有跌倒的病史，
嗯，
还有相关跌倒的状况、
嗯、
第四个是他的步履已经不是很稳定的，
嗯，
就走路比较蹒跚、嗯、然后比较不稳，需要搀扶或支撑的，
是，
对，然后再来第五个族群是他本身有贫血或是有一些姿势性血压的问题，姿态性血压的问题，
很多女生会有、欸、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这样蹲下来哦，就突然这样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那个，我自己也会这样突然看不见，你知道吗？
是，
嗯，
那就只能说、
嗯、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小心的蹲下
真的哦，
对，真的是
没错、嗯
欸、还有再来就像营养不良啊，或者是像意识障碍，就是有时候像有些失智、嗯、有些老人家到失智的症状的时候，他有些意识混乱、
嗯、
或者是有一些服药状况，他可能造成的意识的比较不清楚，
嗯，
对，这也是容易跌倒的族群。再来还有一个、嗯、最对年龄都没有关系，就是睡眠障碍
哦，睡不好的人，对不
对？睡眠障碍的人其实也是高跌倒族群，
嗯，
所以这个就可以，就很多人就是可能不是年纪的问题了，而是、嗯、对，在都市的生活压力下，其实睡眠障碍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点小状况，
是，就是你容易精神不济啊、嗯、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嗯，
也容易出一些其他意外。再来就是最后就是肢体障碍啊，
嗯，
他、
嗯、
的确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支撑嘛、嗯、
是
这几类的人都是所谓我们所谓的高跌倒族群，
是另外一种，或许不是高跌倒族群，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个喜欢匆匆忙忙的，
好、哦、对，
有没有
比较慌乱？
对，我自己有事，我自己也是发生过，我就跟那个料理师一样，我不知道料理师，我忘记你上次为什么跌倒、
哦、
但是我之前的跌倒是因为说下雨天，然后你又匆匆忙忙的，你在赶着要到下一个定点，
是，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那个骑楼啊，虽然说有改善，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属于滑的，下雨天它一定是属于滑的，我们就容易跌倒，
是，
嗯，
那都被你讲出来了，我上次就是因为这样跌倒啊。
真的吗？你也跟我一样，就是遇到事情就有点匆忙。
我有上次就是在下雨天的骑楼跌倒的，
真的、啊、
就是跌到两条腿都受伤了，然后韧带都断了这样。
欸，我也是在那，我上次跌倒也是在骑楼，欸，所以我自从那个之后，我以后下雨天走骑楼
特别小心。
对，
欸，我们只能说我们特别小心，真的是、啊，经不起一跌，
是是。这一料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刚刚我们分享的这几个族群是属于高跌倒的族群，但是呢，其实在于长辈朋友来说，老年人口来说，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可能身体的老化或骨质的流失，他们每次的跌倒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生活上非常非常的不方便，甚至可能就是生活自理能力都失去了，哦，
对啊对啊对啊，是没错，嗯，尤其像他那个，
嗯，
老人家的话，有一个状况就是可以讲的，就是，嗯嗯，因为老化之后呢，骨质都会流失，
是，
那因为女孩子的骨质流失相对会以男性和女性来比较的话，女孩子的流失相对的便会比较严重一些，
嗯哼，
所以女性在跌倒的时候造成的骨折的可能性的确是比男性再高一点点的，
哦，
这是有统计资料的，
所以女性朋友我们自己要好好爱自己一下，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
是的，
对不对？
所以钙质的补充还是需要的，
嗯，也就是说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嘛，还是您建议要补充钙质，嗯，
其实钙质的补充从正常生活中都可以，嗯，食物中可以摄取，只是说我们可能在奶类的摄取上，嗯，奶蛋类的摄取上其实是可以再增加一点，在我们东方人的饮食内，
嗯，
其实相对于西方可能是比较偏少一点，
对
对，那当然这样有很多的营养补充品可以去改善这个问题，
嗯，
那当然我们还是先建议以食物为主嘛，不足的，嗯，我们再用健康的补充品去补充这样子，
是，所以长辈朋友的部分呢，哦，就是除了我们的女性朋友你自己的钙质容易流失之外哦，那所以在长辈朋友的女性，如果是女性的话，你就要特别特别再注意这个部分，对不对？
没错，
嗯，
哎，这是真的是可以改善预防自己的一些状况了。
嗯哼哼哼，
对，那像在药物的使用上面，也是让我们可以有点注意的地方。
嗯，是，所以有一些的药物的使用会造成跌倒的原因发生哦。是这样吗？
最单纯，就像我们吃感冒药之后，不是会昏昏沉沉的吗？
那是会晕嘛？哦，
啊，对，那个昏昏沉沉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吃一些就是可能鼻流鼻水抗组织胺的药品，
嗯嗯嗯，
对，那它本身就会有点让我们比较 比较昏沉状况，那就可能造成比较上年纪的老人家，或者是说可能就是比较疲累的状况下，正常人也会疲累的状况下就容易造成有跌倒的可能，也会有
哦。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如果是你有照顾长辈朋友或家里有长辈朋友，他目前身体的状况可能有一些的感冒状况发生，如果在服用一些的药物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会不会造成他会有一些的头晕的情形，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做一些的关心，或者是至少有人在他的旁边，对吧？
还有就是像头晕的状况最简单最常发生的也有一个就是吃，就像老人家可能身体酸痛，或者是哪里有关节发炎，然后医师都会开肌肉松弛剂，对，那肌肉松弛剂的另一个作用也会容易造成就是比较肌肉比较放松嘛，力量比较不足，支撑力比较不足，还有也会造成容易跌倒，这都是很容易的。
真的、
啊，对，
我真的不是那么清楚我以为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酸痛啊，或者是哪边扭到啊，他开了肌肉松弛剂啊，会让我们很放松。其实，在放松的过程当中，也会让我们的肌肉的承载力它是有一点点下降，是不是这个意思？
它会对，是稍微比较没有像平常这样子，因为它主要就是希望你能够放松才能够休息。
对，
那所以当你有在服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那老人家的肌肉群没有像正常人那么的多嘛，对，相对都比一般人在做一定的折扣，可能18%到36%的少，少于18%到36%左右，那相对的他的就是你去做一些高强度的支撑，或者是说你的姿势起来的时候你可能稍微要搀扶，否则的话可能就不小心可能在站起身的过程中，或是从床上站身的过程中，他可能就瞬间就腿软了，
对，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哇，我这时候该怎么办啊？除了如果家里又没有人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提醒长辈朋友，您正在服用这些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感冒药或关节疼痛的一个药物的时候，您自己在服用完之后有可能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你就慢一点点哦，
多点小心，
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上下楼梯的话，你就一定要扶着慢慢走，是不
是？
是真的哦。
对，就像这样。还有一个比较好玩吗？不是啦，是比较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说，像一般我们在看心血管
药物，
心血管内科的时候，像我们要降低血压，
对，
最常使用的药物其实是利尿剂。
嗯，
那利尿剂是一个非常好用，而且又非常安全，又非常就是使用的范围可以很广的药物。那有些老人家会觉得，有些人会想说，为什么利尿剂拿来降血压？其实它可以舒缓水中的减少水中血液中的水分，相对的血管的压力就可以降低了，血压就下来了。对，但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它为什么也在列在高跌倒药物里面呢？其实也是因为它不是会造成跌倒。它是因为会造成你去上厕所的次数增加嘛？
哦，因为一直跑厕所，
对
不对？对，
所以相对的，它就会可能增加跌倒的可能。所以一般会建议这个药物的时候，像利尿剂的使用，我可能在白天使用，就不要到晚上或者睡觉前，那会增加半夜的上厕如厕的次数，那就很刺激了。
是是，對對對，没错。因为我们也常看到我们的长辈朋友发生一些跌倒事情的时候，他在晚上深夜的时候起床的几率是高的哦。
都被你讲中了，
真的对不对？
对，就是跌倒的最高的发生的时间就是凌晨半夜到早上8点这样子。对，没错。
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啊，你知道吗？我最近我很笨，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开了冷气，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想说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结果起床的时候你都忘记了，我还会去撞到门，因为忘记门是关着的，所以迷迷糊糊上厕所，我们自己都可能发生耶。
所以
对、啊、
真的是这个人不分年纪的哈。
真的只要在那个你就是深夜凌晨那段的时间，你精神状况是
熟睡，最不济，因为你在睡觉啊，
对对，
你在休息啊，对啊，对对对。
好，这个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只要是使用像是利尿剂来降血压的朋友们，
对，
好，所以它的使用
白天
使用，
对。
其实通常在用药这个部分应该会做提醒，对不对啊？
是的，但是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不停的告知嘛，因为 不要一万嘛，也不要万一嘛，对不对？所以不管说现在是大家都有提醒或状况下，但是有时候在服药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忽略，对，那这样子的时候的确会造成就是一些不可预知的危险嘛，
是，
那我们还是避免它最好的。
是，没错，就是长辈朋友拿到药的时候，我相信哈，我们现在的药师都会为你做非常详细的说明，比方说什么时间点该吃药，该吃几颗。但是呢，有时候长辈朋友就是很可爱，他忘记了啊，我早上忘了吃哦。哎，不会，习俗想起来，或晚上的时候想起来就给他吃下去了。可是某一些的药物，你隔了那个时间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像这个利尿剂、降血压就会有问题了。
对，因为它一般上面都写一天一次，
对，
它并没有指定说是什么时间。现在当然现在的更进步了，我们会提醒他在早上，尽量早上为主。对，但是有时候在药袋上面的时候，难免都只有写到一天一次。对，那所以这一点的小小的提醒是好的。对，那再来就是最容易也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睡眠障碍的问题嘛。那睡眠障碍的时候，他在使用药物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一般镇静安眠药。那他在使用镇静安眠药的时候，要小小提醒听众的就是在前两周是他比较容易发生状况、跌倒状况，因为你还不熟悉那个药性，
在身体要适应，是不是
应该是说你的生活习惯跟这个药物有没有到配合，对不对？有时候我可能刚开始使用这个药物，可能睡得还有些人真的很难睡，那请医师能够协助开立一些让他比较放松心情能够睡觉的药物，当然放松心情的时候也会放松你的肌肉，也会放松你的全身，对，甚至有时候会强迫大脑就关机一样，这样子让你可以睡觉。
我知道，就是我们各自的反应就是进入那个半睡眠状况了，所以他就会
就会
不是那么灵敏，
对，所以说在前两周的时候其实要特别小心，在使用这药物，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早上可以用，早上到早上的状况是怎么样，有些药物是中长效的嘛，
对，它会持续时间长，对不对？
对，老人家的话更要担心的是，因为老人家的肌肉比较少嘛，脂肪比较多嘛，
对，
那中长效的一些药品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脂溶性的，所以他老人家的脂肪又多的时候，像我比较有体积一点，我的脂肪也比较多的时候，对，那的确药物停留在你身体里面的时间就会更久一点点，比一般人再久一点点，这样子。
真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脂肪比较多的话，药物在我们身体的停留时间它会加长啊。
脂溶性的药品的话，的确会脂溶性的药品。那因为它是中长效的，假设说我现在服用是中长效的那个镇静安眠药，那我的确我药物在脂肪中的停留的时间就比较久嘛，于是我排除身体的时间就相对比一般的多一点点时间，对，那加上多那一点点时间的时候，你可能早上起来，你可能啊，我赶快要去接孙子上课或什么的，那其实药效还没过，于是紧张的过程。就来个意外
了，了解了。所以好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料理是有提到，如果说你是有睡眠障碍的长辈朋友哦，那你才开始可能服用我们的所谓的镇静剂，好，记得前两个礼拜呢是我们的身体才去可能去要需要去调节的，
统计起来应该是说统计起来就是前两个礼拜是的确发生跌倒状况最多的时间，所以前两个礼拜大家要多注意，因为你还不熟悉那个药，对，要熟不熟悉你，他就在那里，但是你要去熟悉他，这样
你们要互相认识，
对，
好，
知道，还是要认
识一下，对。那如果家里头就是我们自己做晚辈的，如果我们的长辈朋友有在服用的话，也在这个比较开始的这个时期哦，我觉得我们做晚辈的要多加的关心一下，
真的，
对不对？
真的要多关心，对，不然长辈只要一有个闪失，其实对全家都是一个不好的。对，
我们最近在谈一些长期照护就知道了，只要长辈生病了，我们所有的生活作息都乱了。其实我不是说我们不孝，是说我们年轻人都有自己在外面忙碌的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分身乏术。
对，然后就真的为了照顾家人，然后为了要顾及工作，其实有时候都会多头烧，这是现在年轻人的状况了，现状。
不是两难，有好几难呐、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呢多关心长辈，我们的长辈朋友呢也要好好的来照顾自己。
身体照顾好是最好的。
哦、对，没错。哎，所以看像我们刚刚提到感冒药啦、关节的药啦，
是
哈、哦，或者是肌肉松弛剂、利尿剂、哈、降血压等等的，或者是镇静剂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会造成跌倒的一些的风险。
是、哦，
所以可见有一些些，还有一些的慢性疾病的药也会造成，是不是？
像我们青光眼的药物啊，
也会啊。
对。
哦，
没有。应该是上是说，就是当你在点这一类药物的时候，的确你的视力
啊、哦，我懂了，
你的视力可能会有些模糊的状况，
嗯嗯、
有些药物会造成可能视力有本来老人家的年龄，那个视力就不是太好嘛，
对，
那加上他视力模糊的时候，当然就会增加那些增加那些可能性，
嗯 哼，
对，因为点药物了，所以说刚点完药物，其实都会建议就是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嗯哼哼，
对，
没错，
休息真的是。多小心啦、啊、
是
这样说，
所以其实有时候不只是青光眼，有一些长辈朋友有那个什么视力障碍，什么白内障的话，其实他也会
白内障倒还好，
对对，还好、
哎、对，主要是青光眼的某一类药品的时候使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状况，
嗯 哼，
对，那再来就是像我们最熟知的嘛，国内的三高族群之中的那个糖尿病，
嗯，
糖尿病吃的担心就是血糖过低
啊、哦、对
对，那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嗯、这个状况已经改善的非常多，
嗯，
好、就是以前可能比较容易发生血糖太低而昏倒，
嗯，
那现在是的确比较难，不过前阵子我去在居家照护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哦、
就是他刚吃真的就是要跟药物还要认识一下，
嗯，
老人家刚好要回去就诊，我刚好去居家照护他，
嗯，
然后出门的时候阳光一照，
嗯，
他就突然间就全身就软了，
嗯，
对，然后一测，因为他两天前才开了一个新的血糖药，
嗯，
对，那他可能吃半颗，就他吃成一颗，
所以他吃错了，是不是、啊？
对，刚开始吃就刚好吃了前两天，然后我因为他新开的药物，
嗯嗯，
然后我那个老人家刚好是我的案子，
嗯，
所以我就去关心他新开哪些药物，
嗯，
对，一看完，然后刚好要陪他要去就诊，
嗯，
那我刚好离开，
嗯，
所以我们一起走出门，刚好在他旁边，所以刚好扶住他，
哇。好险哦、
嗯、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刚开始使用的药品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呼吁是刚开始使用新的药物，尤其是慢性病疾病的长辈，
嗯，
好，当你在使用新的药品的时候，或是有追加或改变、嗯、医师有追加或改变药物的使用方式或剂量或种类，
嗯，
那的确我们真的都要再多熟悉它，
嗯，
对，很多的不知道的状况就是不知道，但是它就是发生的，
是 是，因为我觉得长辈朋友有的时候比较没有注意，是觉得说因为那个药有时候就是小小的，他一颗跟半颗其实他会觉得差不多，可是真的药啊是毒哦、啊、药是治病，其实不能够多吃，多一点点的剂量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
是的，因为他刚好那个是长效的、嗯
哦，
那长效的通常都做不会带大颗，
嗯，
对，
嗯，
然后他就刚好，那因为老人家嘛，真的就是刚看完诊，然后他也没有跟他解释的太多，嗯、在药袋就想说在药袋上，那因为真的是那个就是独居老人，
嗯，
所以就刚好 match 到我们刚讲的独居的。第二个族群就是他一二族群都符合了这样子、
嗯、是所以也刚好是我们的料理师前往去做居家访视，
就刚刚好，
对不对？
对对对、
欸、这也是我们台北市在正在推动的，针对我们有些独居的长辈有做一些居家访视，对不对？特别对于他们用药安全，我们到家里头为他们做一些的关心，
是，这就是台北市正在推动最新的福利政策之一、嗯、这样子、嗯、
是，
对，
也很感谢我们很多的药师和我们的药局一起的在配合啦，
是，感谢大家很努力让台北市的老人过得更好所以台北市真的是一个老人可以适合居住的都市，
是，其实 我们每次在看我不是说因为我们在台北市就特别的为台北市说一些的话，也或许我们的资源各项的连结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各项的一个评比上，友善的城市的评比上，我们的确是在非常前面的排名，
就很多的市办的优先的福利政策和计划都在台北市先尝试实施，这样子，
是是，
对，
所以真的很开心的是不只是我们的一个的政策，我们下面也要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做一些的连接，我们的政策才能够做一些的推动哦，这也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一起的和我们台北市政府呢在推动用药安全的部分，我们共同去合作推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哦，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廖理事好不好，针对我们的高跌倒的族群，我觉得特别是长辈朋友，我相信 我们现在很多的长辈朋友也自己也会担心，或者是我们家里头有晚辈，你也会担心家里头的长辈朋友在使用用药安全的部分，避免跌倒，还有什么要需要注意的地方来提醒一下？
最后就呼吁给各位一个呼吁好了。那老人家如何预防跌倒？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要多注意。好，多注意什么？药品的使用方法、方式、用药剂量、副作用，尤其是开立新的药品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个发生跌倒的最高的时间点，所以在新使用药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多关心。第二个是多沟通，就是如果说家人有发生跌倒的病例，或者是说他是相关的高跌倒族群，那我们可以跟医师再多沟通，在用药上有什么更要注意的地方。对，那再来是多小心，就像我们在吃完药啊，或者是说我们刚点完眼药水的时候，刚刚讲到点到了一些像青光眼的眼药水的时候，那我可能要多小心一下，然后我可能不要马上起身转身就做事情了，我可能站起来之后先慢慢的站身，然后有一个支持先扶着，那的确会更安全。再来是不要逞强，老人家千万不要逞强，有时候真的体力或者是耐力不如人的，那是因为老化了，那是很自然的。对，不要逞强，因为一逞强真的是不会是好事。最后再来就是利尿剂，真的，好，我会呼吁，真的，我们就白天吃，对，不要，千万不要晚上吃，这样子。
所以利尿剂算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药剂，
因为它很安全，而且它会拿来降血压，对，然后尤其是像在机构内的时候，像机构照护的老人家，这块的话还有护理人员照护，可是居家的时候就看到一天一次，有可能他觉得说白天不要吃那么多药，于是他就可能老人家就可能下午晚上吃了，那真的就不知道了。
是，
对，
是，好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廖仁牧理事在空中为大家做的说明跟提醒，真的是语重心长因为我们的廖理事自己也跌倒过，伟花也跌倒过，对不对？然后呢，最近我们有长辈朋友亲自到药局，然后呢说了他自己跌倒的一个状况，我想我们的廖理事也是非常非常的心疼，我们不希望在生活当中因为你的用药的一不小心疏忽了，造成一些跌倒的一个风险啦，对不对？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空中的好朋友们，你的药品在吃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有跌倒的情形呢？我们就走到你的隔壁列后促兵好不好，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来问一下我们的药师，我相信我们的药师都非常的贴心，会为您做详细的说明的。
是的，大家都很愿意的。
是，没错。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廖理事的分享。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